神学导论第五十六课心理学与圣经的第四部分这一课呢我们要来正式来看自尊自爱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读两段的经文，箴言第一章二到七节，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习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我们来看我们的自我认识、自我身份、自我认同 identity 和别人怎么看我、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我自己认为我是谁、别人怎么看我。从圣经来看，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留意别人对我们怎么想呢？有的时候是应该的，可是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惧怕别人的奴隶。这有三方面。现代人呢受了这个世俗文化的影响，包括基督徒，第一，会怕别人会看见真的我，怕别人看到真的我的软弱、我的不行的地方。第二，我们会怕别人不接纳我、不喜欢我、拒绝我。第三，我们会怕别人伤害我，不论是感情伤害、身体伤害、性虐待等等。但是最近圣经辅导运动呢正在筹备出版一本书，英文的书名是 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 你把书名直接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说，别人太重要了，别人在我生命中很大，神反而不重要。唯一从这个做惧怕的奴隶释放的方法，乃是先敬畏神，而不是怕别人。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别人的评语当作一个主人来管辖我们。可是很多时候呢，别人对我们的评语是有用的，是我们需要的。神创造世界的时候设立了三个制度，就是第一，婚姻和家庭；第二，工作或者是社会；第三，就是安息和敬拜。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父母亲有这个任务，必须教导孩子们敬畏神、服从神。教师或者是教会也必须要教导学生学习真的智慧和真的知识。而真的智慧、真的知识就是守神的约、顺服他。政府又必须赏善罚恶。因此神所设立的权威，特别是家庭、教会、社会，会对人发出一些的评判，这个是他们的责任。那这里我们不是在讲论断， 论断是一个人的动机，但是一个因为身有这个职责而去对啊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带领的对象，我们教导的对象做出一些的评判，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责任。有一些的研究啊，最近呢指出很多美国的学生不能接受自己的成绩不及格的。美国学生比日本学生呢对自己的数学的成绩自信的多，但是事实上日本的学生数学的成绩比美国学生高。这说明什么呢？啊，我再说一次哈，就是说一些的问卷调查问你的数学如何啊，再问你认为你是啊数学成绩很好的吗？在这第二个问题上，美国的学生呢比日本的认为自己成绩好的百分比比较高，但事实上日本学生比美国的成绩是好得多的。这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美国社会已经被自尊这个谎言完全的渗透，以致人拒绝面对事实。近代有很多的儿童事工啊，父母亲如何教养孩子的训练班，还有很多青少年的事工都是这样教导的，不要责备，只要赞扬。所以年轻的少年团的导师们都懂这一套。比方说我们有一次啊，比方说一次的教会的少年营出去露营了，或者是假期圣经班，假如那次有47位孩子参加，一般都有12到15位导师啊，他们用上很多的精神来管这些孩子的。假如那次有47个孩子参加的话，导师们老早就准备好47份的奖品，每个孩子都有奖品的，没有人没有的。所以呢，他就要想出每一个孩子的特性，然后关一个名堂来给他一个奖品的，没有人没有奖品的。因为孩子们受不了不及格、不拿奖、被拒绝，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跟西方的所谓福音派的教会都已经受了这种心理学的理论，就是孩子们假如不被赞扬的话，他的自尊心、他的自我形象会很低，会受伤。因此呢，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想一个名堂给孩子们一些的奖励的。与这个有关的是，西方的社会教导我们不要顺服权威，不要接受责备。有一次我在咖啡店排队啊买东西，前面的孩子呢就把东西乱七八糟在搞，我就把这孩子抓过来跟他讲话，结果他的妈妈是极度极度的不高兴，典型的一种世俗西方人的做法。不要顺从权威，不要接受责备。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道德和信仰上是破产的，它仅仅剩下军事、经济和科技的能力罢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教诲，愿神怜悯，不过神是必定审判的。其他的国家呢？我们的国家往哪里走呢？护教学家范泰尔称上帝所设立的关系呢叫做代表原则，代表原则 representational principle。 人生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的生活是完全活在神的面前的。比方说诗篇139篇，我们所想的、所讲的、所做的都在神的面光之中做。而上帝与全人类立约做我们的创造主，而上帝与信徒们又更加立恩典之约做我们的救赎主， 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因为是属于神的，使他约里面的约明，我们同时呢也彼此归属为肢体，所谓彼此的作为代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我们也是彼此代表的。我们与神立约，一切所做所想都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彼此的立约，因为彼此立约的缘故，成立家庭、学校、社会、社区、国家。上帝透过立约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认同啊，是从约那边来的。我们真正的身份认同来自神。参考罗马书第八章、以弗所书第二和第三章。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的人生真正的身份认同乃是来自我们如何了解死亡和我们死后到哪里去。格林多后书第四章到第五章，我再说一次哈，当我们真正的了解到死亡的意义，而我们死之后去哪里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了解到，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的。当我们永恒的去处问题安定了，我们就懂得如何生活，我们就有自己真正的身份，我们才有所谓的自信。我们充满着喜乐、感恩的信心啊，我们充满着这种的心啊，因为这世界非我家。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的自我认识来自神的恩典，为此我们感恩。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都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乐，这个是基督徒的自信或者是自尊的来源。不过圣经不用自信、自尊这些的世俗的名词。换言之，我们必须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这是我们真正的身份，这是我们地上真正的使命。好，我们这里呢是用一些圣经原则来回应目前在市面上心理学常常提到的自尊、自我形象、自爱等等。下面在心理学与圣经呢，我们再来谈下去，罪与救恩，究竟福音是什么？一位南加州巴尤拉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说，罪是什么呢？罪就是我们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或者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潜能。我再读一次，罪就是我们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或者说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潜能。巴尤拉大学设有 Rosemead 心理辅导学院，与富勒神学院的心理学院一样，是相信心理学与基督教神学融合的这种的啊神学院。可是世俗的心理学理论真的能够和圣经的教义融合吗？这位教授所说的刚好与圣经对罪的定义完全相反。罪是什么？罪是对神的反叛，罪是干犯神的诫命，不遵守神所吩咐的。神所禁止的我们去做，神吩咐的我们不去做，这个叫罪。不是什么我们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我们的潜能没有被实现。说到需要，我们往往把需要和我们的欲望混为一谈。餐厅的侍应若问我，你在你的冰淇淋上面再要加奶油吗？你喝咖啡需要奶吗？你吃饭菜你需要辣椒油吗？ 我不要奶油，我不用辣椒油，和我的需要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不需要在冰淇淋上面加奶油，我不需要在肉跟菜上加上辣椒油，也可以活下去的。我们要学习分辨欲望和真正的需要。至于实现我们的潜能呢，我们就必须要用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标准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是要效法基督，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讲到潜能，假如这个是我们的目标，那没有问题。但是当然，往往心理辅导所讲的潜能不是这些，是讲成功呢，或者其他的，自己认为自己很行的那种的目标。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给我们的救恩，救恩是什么？救恩肯定不是自尊。主耶稣带来的救恩肯定不是自信、自爱、自我形象。救恩乃是罪的赦免，人的称为义，做神的儿女，承受永生的产业，顺服宇宙的主，进到被迁到他的国度里。而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国度已经来了，但是也没有完全的来临，这个叫救恩。那主耶稣的福音当然是带有安慰、医治破碎人的心的效用的，但是心理治疗、自我形象、自尊不是福音本身，不是真理本身。那我们应该怎么走下去呢？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同工们可能多多少少都已经受到心理学理论的一些影响的，所以第一步，我们必须要审核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信念。我们要诚实的回答，你如何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人是什么？人是动物吗？人是神吗？人是一大堆的欲望吗？人是一大堆的精力吗？人是机器吗？第二，人的问题从哪里来的？是环境吗？第三，解决人问题的方法从哪里去找？我们从我们实实在在的想法跟做法来看，究竟我们是怎么样回答这三个问题的。我们很多基督徒曾经有过两次的觉悟，醒过来了。第一次是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整个人好像浪子这样子醒悟过来了。第二次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突然，但是第二次呢，往往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些世俗的，特别包括心理学的一些的观念，你就觉悟了。哦，原来人的问题是因为他是一个家庭的受害者啊，他的问题是他的自我形象太低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怎么怎么样的去医治人的心灵。第二个觉悟，我可不可以邀请弟兄姐妹做第三个觉悟，第三次的心思意念的改变，回到圣经，让圣经的原则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怎么帮助别人。所以我们除了问的三个问题，检讨自己的世界观以外，第二，我们要接受纯正的圣经教义装备。一个有效的辅导员需要好的神学，合乎圣经的以解经 为基础的神学，需要以圣经为基础的教义根基。所以我们不是说要进哪一家神学院，乃是说我们需要接受正统的神学的装备。这个正统的神学装备是以圣经是神的话无误被神所默示为基础的。第三，先接受圣经教义的装备，然后才去学习世俗心理学和辅导学的理论。你打好基础了，才去外面去学什么家庭辅导、心理辅导等等。第四，愿意各位不论是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参加圣经辅导运动的行列，成为一位真正能够从神的话来劝诫人的工人。我们在笔记里呢提供了一些的查询的资料，中文的特别有 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 和 ChineseBiblicalCounseling.net， 这个在第二个网页 ChineseBiblicalCounseling.net 呢有我一套的圣经辅导入门的中文的录像。但愿我们能够有分辨的能力，在我们今天所发的阅读材料里面，56A 的题目是如何从忧郁沮丧走出来。那这段呢，各位假如受过某一种的心理学的训练的话，读起来是非常的不顺的，非常的刺耳的，非常的不习惯不舒服的。因为它整篇是要求我们为自己的问题负起责任来。我简单的说一说，往往很多时候呢，人为什么会忧郁呢？忧郁和一般的失望不一样，这里所讲的忧郁呢，是在讲我们忧郁到一个地步，不能正常的负责任，去工作、料理家务、读书等等。往往我们在人生里面，比方说我们的工作有一个挫折，然后呢，我们对这个挫折的回应是错的，是不合乎圣经的，是不讨神的喜悦的。结果这个问题呢，因为我的回应是错的，是不合乎圣经的，所以这个问题就越搞越大。又再因为我往往我这个回应包括我不再负责任了，家务不做了，功课不做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苦读的回应或者是懒惰的回应，加上我不正常的负起我的一般的责任，结果这个问题就越搞越大，又带来更多的挫折，然后我再做出一些错误的回应，又加上跑去一些不是用神的话语为出发点的，虽然它叫做基督教辅导那地方呢，去找辅导，结果我们的问题就越搞越深。因此当人们来到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面前寻求辅导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盼望，但是这个盼望是假设他是一个能够也应当负起责任的人，我们这样来看他的什么盼望。你说这个盼望是只要你按照神的方法去面对你的问题，不论你的感受如何，你是有盼望的。我们要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这里的经文给他提出盼望，但这个盼望是有条件的，是要不论感觉如何，愿意做一个有责任的、负责任的、有纪律的人。我们今天的阅读材料包括亚当斯的两篇《忧郁》和《戒瘾》这两篇的，所以我们在三天里面会读到亚当斯博士六篇的短文，希望各位细读能够了解它里面的，虽然有的时候的对话很轻松，但是它里面的主题是非常的严肃的。我们接祷告，求天父帮助我们、光照我们、教导我们，用你的话来帮助、来辅导，也让我们真的相信、笃信、服从你的话语的权柄，好叫我们不受一些外面非常受欢迎的一些的观念的影响， 叫我们不动摇，不会摆来摆去，长成基督的身量。感谢主，你的话大有能力，奉主耶稣你的名求。